俗话说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拿我们中国人来说，绝大部分是爱国的，有民族正义感，但是也有少数人是败类和汉奸，这个比例也不太小。拿伪满洲国来说，日本统治东三省靠的是什么？一方面靠的是日本的武力，另一方面就靠这些汉奸。有多少汉奸呢？给日本鬼子卖命，帮着侵略者统治中国人，所以老百姓气愤的管他们叫二鬼子、汉奸、卖国贼、里通外国的败类。咱们上文书说的李锦、潘秀、郭震就是汉奸，为了利字出卖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，只要有钱就行。咱们单说这个潘秀，带着礼物和一封信来到漳州海盗衙门，这个海盗衙门属于全省的，驻解在漳州。到了门前他一看，好家伙，这衙门跟税监衙门截然不同。你看税监衙门人来人往，里边有大秤有等子，竟是买卖人出来进去的，跟市场差不多，但这衙门庄严肃穆，门上的军兵凶赳赳气昂昂，各拿刀枪，对来往的行人怒目而视。所以这潘秀就有点害怕，赶紧紧行两步到了近前，跟值班的打招呼说明来意。值班的人看了看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潘秀。你要见我们大人有什么事？哎，这当然有事，没事我能来吗？无论如何我得见你们大人。往下退，听信啊，见不见不一定。这把门的还挺横，到里边送信去，时间不大回来了，进来吧。哎，是是是。潘秀跟着门上的人转过大堂，转过二堂，到了监厅。监厅干嘛？射箭比武的地方。院子也挺宽敞，摆着刀枪架子，十八般兵刃锃明刷亮，有硬弓、铁锁、盾子，旁边挂着铁甲和弓箭。往监厅一看，有几个军士正在对箭，乒嗒乒嗒，正在练习。厅上放了一把椅子，椅子上端坐一人，这人身材高大，能有1.85米的个头，一张铜锣似的大脸，赤红的脸膛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三绺黑胡。打冷眼一看，跟关帝庙那关老爷差不多，让人瞅着就有点害怕。可以断言，这位就是陶拱胜，陶的老爷呀。想到这，想不起身过来，一躬扫地。哎，小人潘秀叩拜大人。陶拱胜一挥手，那几个军士不练了，提着剑站在身后。陶拱胜沉着脸，手捻虚髯，打量打量潘秀。你是什么人呢？为何要见本道？哎，回大人的话，小人姓潘，我叫潘秀，祖居广东人士。哎，我受人之托，哎，给您送了一封信。说着话，把信呈上。陶拱胜打开一看，不看则可，看完了紧锁双眉。信大意思说，哎，希望通商，希望他赏个方便，是软硬兼施，威逼利诱啊。整封信上还充满着火药味儿。陶拱胜紧锁双眉，我说潘秀，你跟这些洋人 怎么认识的？他们为什么叫你给本道来送信？大人荣禀，因为小人自幼经商，经常到南洋一带跟荷兰商人打过交道，所以呢会说几句荷兰语，所以洋人派我给大人送来这封信，另外还有一份厚礼请大人过目。把一个小盒往上一递，高菜不有个小盒，这也有个小盒。陶拱生看了看，把盒盖打开了，唰唰唰直闪光，拢目光一看，呵，价值连城，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钻石、猫眼、珍珠项链，应有尽有，能值几千两银子。这给谁的？哎，孝敬大人您的。洋人没有别的贪图，只是要求护士。咱缺什么他卖给咱什么，他需要什么他买什么。这不要说了。潘秀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贿赂本官给洋人卖力，你知道不知道犯了什么罪？哎呦呦，潘秀没想到这官说翻脸就翻脸，跟那个高菜截然不同，吓得浑身直突突。陶大人，哈哈，既然您不愿意贸易，我回去跟洋人去说，礼物我拿走就是。你来了就别想走了，礼物要上交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不容分说，拿绳给捆上了。大人，那不关我的事。陶公胜也不理他，押去交到知府衙门严刑审讯，问一问此人什么来历，为什么给洋人效力。就这样，潘秀押到知府衙门那儿一审问，他能不说吗？一五一十全说了，人家做了详细的记录，把他押入牢房听候处置。话分两头，咱说那郭振，他俩商量好了，潘秀拿个信和礼物进了城，这郭振在船上等家音呢，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见面，等等等等等，日头都往西坠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难道发生意外了？不见得，官不打送礼的，成就成，不成拉倒啊！不行，我得上去看看。他弃舟登了岸了，直接赶奔漳州城。到了城门脸，这一瞅把他吓了一跳。再看城门口是戒备森严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巡逻的哨兵各拿刀枪，对进城出城的人是严加盘查、搜身、询问，好像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个事儿，吓得他没敢进城。这郭振呢，往旁边看一看，有个做买卖的老头，他赶紧过来了，买了点吃的，跟老头搭个。大爷，我问您点事儿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过去我常上漳州办事儿来，从来没见过这种现象，今儿出啥事儿了？怎么戒备森严，怪吓人的。
哦，
先生，你是外地人呢，你不了解本地的情况。上午啊，听说来个汉奸，姓什么叫什么，我没听清楚。这个汉奸也不是干什么。上了海盗衙门去了，结果让逃的人把他拿下，送到知府衙门了。一打他，他说了实话了，说给荷兰人红毛子办事，要做买卖，就这样把他给压起来了。官府怕那些红毛子捣乱，因此发下命令戒备森严，你没看吗？就出了这个事儿了。好，多谢多谢。郭振听完了全明白了，闹了半天我的好朋友坐大牢了，别再把我牵扯进去。转回身撒脚如飞上了山板，吩咐一声结缆开船，快快快快！就这样乘风破浪一股烟儿回到女王号炮舰。 见着马尾狼和李锦，吓得嘴唇都青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嗯，怎么了？是这么回事。荷兰人马尾狼一听就急了，砰一把把李锦的衣服给抓住了。你耍我，花了我的银子，办的什么事儿？这是，毕竟李锦诡计多端呢、啊，他不像那郭振跟潘秀似的，这家有老猪腰子。船长大人息怒，息怒啊！这事儿并不奇怪呀、啊，您想想，这什么官儿没有啊？对不对？有高蔡那样的人，也得有陶拱胜这样的人。像陶拱胜这种人，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祸呀，迟早他得吃大亏呀。哎，这事不奇怪。船长，咱们这买卖做定了，小人誓死给大荷兰效劳。你看这没怎么地呢，我们有个弟兄蹲了半床了，这是我们故意的吗？这不是，这事出意外。您松手，您听我跟说，我建议咱马上起队赶奔澎湖。你看我上回说您没当回事，到澎湖驻扎，我亲身赶奔漳州和福州，我办成此事，您看好吗？哎呀，马尾狼一琢磨，可也是这么回事，李锦绝不会耍我，他也不敢，他人也没走，他能耍我吗？的确事出意外，看来这个事儿有点棘手啊。那好吧，不过到澎湖去我有点不放心，澎湖那块有中国军队，我去了我怎么说，到那就得兵戎相见，就得开仗啊，那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，我怎么解释？哎呀，我的船长大人，亲爱的，你全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啊！哎，您还中国通呢，您一点都不通。啊，此话怎讲？澎湖是中国的领土，不假。中国过去派过驻军也是真的，现在一兵一卒都没有。哦，是吗？那是为什么？哎，你听我说啊，这话是前些年日本德川幕府野心勃勃，率兵侵略朝鲜，双方开仗了，中国呢怕受侵扰，所以派了一支军队不超过800人驻守在澎湖，派船只沿台湾一带巡逻，防止日本人。可事情过后呢，这军队就撤了。就拿平常来说，春天冬天派军队，秋天夏天都撤回，一个兵都没有。这已经成了惯例了，您如果遇上麻烦，您找我算账。哦，既是中国的领土，中国不派军队，这事怪哉怪哉呀！这还是个特殊的情况，好吧，就听你的，上当就这一回，起队。女王号在前，其他的船只在后，很顺利的到了澎湖岛。等船只停泊好了，他们一登陆，哎呀，马尾狼心里这高兴，好地方，好地方啊！这澎湖岛一没有山，二没有河川，全是树木，土地肥沃呀，风景如画，一望无际。怎么这么好个地方，中国不派军队驻守啊？我要早知道我早来了。他登高一望啊，往西可以到福州，往东可以到台湾，往北可以接连日本，往南可以到吕宋、菲律宾、爪哇、苏门答腊，哈哈哈，四通八达，得天独厚。 他回头拍了拍李锦的肩头，李先生就冲这一点你帮了大忙，立了大功了，我奏明女王陛下一定重重赏你，将来有一天我给你开个通行证，你到荷兰的国都前去旅旅游，散散心，看看我们荷兰的大妞，那是世界的美女。
哎呦，我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。
马伟郎周围转了一圈，心满意足，告诉手下的士兵，砍树造房屋。您看着没，这小子还想长期在这扎根。手下士兵闻风而动，咔咔砍树，在这建起了营房。正干着呢，来伙老百姓都住在澎湖岛的中国老百姓，大部分是打鱼的渔民，来了好几十号，老的少的都有，到这给拦住了。哎，停工停工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？你们是哪国人呢？怎么占我们中国的国土啊？哎，您得说清楚了再盖房子。马伟郎回头问李锦，怎么个意思啊？他们在这岛子上打鱼的，这块住着那么几十户，就在坡那边住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他管不着。马伟郎心里头有数了，黑着个脸跟这些渔民说，嘿，我哪来的关你们个屁事，再要多嘴阻拦，来呀，给我打。荷兰士兵举起皮鞭和木棒，踢打踢打，把中国渔民打得头破血流，四散奔逃，都给撵走了。马伟郎还说呢，再要阻拦，要你们的狗命。他认为这一吓唬，谁也不敢拦着了。营房建了好几大间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马伟郎站到高坡上，拿着单筒望远镜往厦门福州那个方向看了半天，好地方，好地方，下一步我可以施展才华跟中国互市啊。嗯，又问李锦，李先生，你曾经答应过到了澎湖之后由你亲自出马，你什么时候采取行动？明天，明天我就奔厦门。哎，话音未落，有人报告，报告船长，我们发现一只可疑的山板，同时有个中国人，贼头贼脑的，让我们抓住了。他哆哆嗦嗦说有急事求见船长和见李先生。嗯，带来。一会儿荷兰士兵压着一个中国人，那中国人吓得脸都灰了，嘴唇都青了，拿绳捆着。马伟郎看了看，一想我别问了，让李锦吧，李锦就是我的翻译，李先生你问问他。哎，李锦一看也不认识，我说老兄别怕，你哪来的？
我是漳州税监衙门来的，高的人派我来的，要见李锦李先生和这个荷兰的头头，
以和为凭啊，我怀里有封信，贴身有封信，把绳给他解开，解开，解开，绳子松开了。这主一伸手，在怀里拿出一封信来，往上一递。李锦冲着马伟郎晃了一下，马伟郎说：“麻烦你给我看看。”李锦把信打开一看，乐了：“恭喜船长，贺喜船长啊！哈哈哈，真是喜从天降。”
哦。
什么喜事？我跟您读读啊，这封信大意是说允许贸易，这事税监衙门批下来了，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是吗？哎，这个人您不要亏待，这是税监高的人派来的心腹人，是他的特使，姓范，范先生。哎呀，误会误会，范先生多有得罪，敬请原谅。
没说的，您是船长
啊？
哪位是李先生？
我就叫李锦
啊，李先生。这个 大人派我来的，说贸易之事有望达成协议，怕你们心里没底。哎呀，我坐着扇板来回找，好不容易找到澎湖啊，这才见着你们二位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你们高大人还有什么要求？
有，
那信上都写着呢。高大人说了，要想达成贸易，他个人寻求好处，希望船长能给他3万2白银。如果银子过足数目，马上就可以贸易。马尾狼一听，又惊又喜，惊之惊，达成协议了。又一琢磨，这姓高的够贪的，一张嘴就3万两，那是钱呢，那是。这家胃口可不小。又一想呢，3万就3万，有数就好办事。当下寻思了一会儿，把脚一跺，妥了。范先生，这个事儿我答应了，3万两我一点不短他的，达成协议。不过我得要个手续啊，他得给我打个收条啊，要不回去我也没法报账。哎，好好说，我来的时候把收条都带来了。哎，收条都带来了。这姓范的说着话把帽子摘了，头发是拢发包巾呢。这明朝跟唐朝差不多少，跟宋朝也大致相同。男人把头发也拢在头发顶上，有个嘴儿拿珠簪子别着，有钱的拿金簪玉簪。再看这位一伸手从头发里头拽出个纸卷来，打开一看，收条，今收到文银3万两，下的落款高菜，还盖着手戳。马尾狼一看，他中国人真有意思，想的真周到。哎，钱没见着呢，收条先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收下了，他把收条收了。他一想，这3万两银子往外拿也有点舍不得，眼珠转了转了。范先生，3万两不是个小数目，但这个事得落实啊，落不到实处，我钱不白花了吗？我打算派人跟着你去见高大人，如果这事儿达成协议了，我们双方再订一份合同，马上给钱。可以可以，这事你马上派人吧，我领着回去赶奔税监衙门。行了，马尾狼心急如火，恨不能赶紧达成协议，他就完成任务了。所以派了一个人，这人长得像中国人，穿上中国的服装，告诉他少说话，跟姓范的起身去见高菜。两个人上了扇板的起身，赶奔福州税监衙门。他俩走了，马尾狼又问李锦：“李先生，事关重大，我有点放心不下，你还得亲自出马呀。”“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就起身。”